们上一节课哈、啊、讲到这宗密大师呢，在《圆觉经大疏钞》里面介绍了这个禅宗的七家，他最后呢，在这个《万续藏》里边哈、啊，559页这边呢，他对于七家最后做了一个结论，请看第六行这边，他说：“于七宗中，若统融为一呢，则七皆是。”若执各一宗不同于宗者，则七皆非。在这个戒律里面哈，他有讲过这个戒律分成五家戒律呢，他有举过一个比喻啊，说这个五家的这个戒律就像一根金杖，手杖呢，黄金做的手杖呢，它折成五段，每一段都还是黄金。戒律里面呢，意思是说你选择哪一家都对，那么基本上面呢，这个原则啊，就是金藏分为五分，每一个部分都还是经这个原则，在这个地方也都对。可是宗密大师他举的比喻呢，却不是用金藏的比喻，他是用这个瞎子摸象的比喻。从这个瞎子摸象的比喻里面呢、啊，就表现出了戒律的说法跟修禅的说法呢是稍有不同的。这边讲到就是说，固然七家都是修行的一部分，可是如果你执自己一宗的话，不通瑜伽，这样子呢七家都会有过失。这个有过失并不表示说不是佛法，而呢会局限，不能够会到佛法的全貌。所以呢各位，我们来看哈，这里面的话呢，也有同学哈对这个问题他有这个提问了哈，他的意思说呢，七家要融合成一家怎么融呢？啊，这边讲的嘛，他说若统融为一啊，怎么融为一啊？各位看这个，我黑板上画了一个象哈，象尾巴，象的脚，象的肚子，象的耳朵，象的鼻子，象的牙齿，它不一样，怎么统融为一呢？你说把鼻子揉到肚子里面去，把牙齿装到脚里面去，可以吗？也不能融。怎么融呢？各具其位。什么叫各具其位呢？就是鼻子应该要放在鼻子的位置，耳朵要放在耳朵的位置，眼睛要放在眼睛的位置，脚要放在脚的位置，肚子要放在肚子的位置，尾巴放在尾巴的位置。如果你想想看，如果把尾巴放在鼻子上面，那怎么办？把眼睛呢，放在脚下面，你说这个眼睛怎么看？对不对呀？所以就是说呢，怎么样融合为一，就是各具其位，根据它应有的位置，把它放在它应有的这个位置来看待，这样子呢各宗就统合成一个完整的佛法。因为这个佛说种种法，位置种种心呢、啊，开出的法门呢，其实为了治众生的烦恼病。那么烦恼病呢，没有了，这个法门其实也不需要。这个方法有深浅高下的不同啊。那么我们就根据它的深浅先后，把它放在它应该在的位置，深的放在深的位置，浅的放在浅的位置，先修的放在先修的位置，后修的放在后修的位置，这样子呢，这个法门就统合成为一个深浅先后次第井然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修行的一个结构。就好像象、牙齿、鼻子、耳朵、眼睛、腿、尾巴、肚皮，各放在这个位置呢，就统合成一个完整的象。如果你把位置颠倒了，放错了，把后面的放到前面，前面的放到后面的话呢，那么这个相就错乱，不成为相。一个很重要就是说呢，我们要 正确的理解各宗的本意，各宗的它的前身，它的本质，然后根据它的本质，它的前身呢，把它放在正确的位置，那么这样子呢，禅法就统融为一，所有的禅法都可以为我们所用，所有的禅法都可以相通，所有的法门都可以互为因果，互相的引用，互为方便。这个是我们在修行佛法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宗密大师的比喻啊，第八行，有人摸象，虽各任尘飞啊，他摸到的都不是象，然一皆不离象，也都没有说就不是佛法，也是佛法，但总也即是全相，啊，总就是全相，啊，就是一个相体，总合起来就是一个相体，啊，至少说我们刚刚是这样子的解释哈，啊，就是基本上面应该是符合了宗密大师的原意，啊，就是我们呢各就各位，啊，因此可以呢旁通互用，这就是所谓的统融为一的原则。这个部分哈，到这边哈，我们接下来看另外有一张讲义哈，这张讲义呢是五祖下啊，当然这里面也包含了四祖的，就是五祖四祖以下呢，这个禅宗就宗密大师所提出来的禅宗的七家的止观二运，就是止观二运的分析的这个图表，根据宗密大师在这个《圆觉经大疏钞》里面的说明的话呢，其实不只是禅宗，所有的宗派佛法中间的任何一个修行的法门呢，不管是止戒或是定学或者是慧学啊，大乘的小乘的，它都含摄了止观两个原则啊，止观这两个精神。有很多的人把各宗各派的方法呢说它有止有观，其实呢从止观的具备上面并没有办法分别出这个法门的先后深浅的差别。那么我们来看呢这几个法门它都有止观的，比如神秀大师下来的就是宁心入定，熄灭妄想，它有两个说法。赫哲神会的语录里面呢，它是有四句：宁心入定、住心看境、起心外照、摄心内证。宗密大师的这个说法里面，他就是说本性圆明啊，要熄灭这个妄念，就是他用生死菩提树、心为明镜台、时时勤拂拭、末世惹尘埃这首偈子来解释神秀禅法的理论。那么所以这个宁心入定的话呢，这个从赫哲神会里面讲到的他的弟子啊，降魔杖普吉等呢，他们的说法就是宁心入定呢，就是宁心就是一种止啊。那么住心看境，起心外照，这个看跟照它都是属于一种观的一种概念。那么摄心内证呢，就是属于这个功夫的，可以说是一种体证，比较更深一层的了。所以它的止观就是从宁心入定跟看境跟起心外照这两个看出来它的止观的特性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这个经和尚的啊，经和尚的说法呢，无意呢无念莫忘。这个无意无念的话呢，他就讲的说不要追已过激进，勿要念虑未来的等事啊。所以这个无意无念呢，就是不要去思维外在的沉浸，这个呢就叫做无意无念，就是一种止。那么莫忘呢，就是与智相应呢，不昏不错，不昏就是不昏乱不昏昧， 不错就是呢，不妄想，不分别。智就是一种觉照，所以莫妄呢，它就是一种觉观力啊，所以它也有止观的成分。那么这个无住啊，无住禅师这个，他讲的是这个前面这个无意无念跟这个金和尚是一样的啊，无意无念也是一样，不要去远离外在的沉静了。不过他这个莫妄的话呢，就是不许意念啊，无意念即真，就是这个真的话呢，就是不留影像所剩下的啊，这个莫妄就是不虚妄，这个就是真，这就是觉观的力量啊。好，我们下面再看这个牛头法融啊。牛头法融的说法呢，它叫做习缘忘情啊。习缘呢，就是习外在的种种的缘境，这就是止。那么这个跟什么？跟这个心境本空的理相应。忘情就是忘了一切的这种分别心，那么忘情以后就现出了这个无相之理啊，这个就是观啊。忘情以后的现出来的理啊，所以这个牛头法融的话，它也是有止观的成分。不过呢，这个习缘忘情呢，它表面上它是一种否定的一种叙述，其实从否定叙述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具有正面的这种观的功能。那么马祖道一，它叫习业养神，触类似道。习业的话呢，就是习灭这个妄想，不起心造作，就叫习业。所有的起心都不动，它这个跟这个金和尚的这个不起心动念其实很像啊，就是基本上它这个习业啊。那么它有个养神啊，养神就是当你习业以后的话呢，因为马祖道一他的一个理论是，所有一切啊所作所为举心动念之际，其实本来都是清净的法身佛的自性。所以呢，这个业习以后呢，这个因为本来就是这个法身呢，所以就渐渐的显发了自性的真实的这个佛性呢。所以这个养神呢，就是让我们本来就是的这个法身显发出来啊，这个它就是一种观的力量啊。那么第六家这个宣识的话呢，它是从有佛相到无佛想啊，有佛的这个相貌分别想呢，到无佛的分别想。这个有佛想呢，它本身从有佛的立场来看呢，就是用佛想来止妄想，所以妄想止习，佛念分明，这个是一层止观。那么到了后面呢，把这个佛想也放掉，这个是止。然后呢，到了无想，无想就是观啊，它还是一个渐次转进的一个过程。这是第六家宣识的一种止观的分析。那么第七家这个神会啊，它叫做心体本极啊，就没有妄念。所以心体本极就是一切妄想呢止息。那么极极而知，它这个知就是一种觉知觉观的力量，就是所有的妄想极尽下来以后呢，就当下体现的这个极知的这个本能。我们来看啊，七家啊，其实他们都具有止观的特质。那么在止的这个方面的话呢，基本上面大家都是要让分别的念缘取沉静的念，执着这个所缘的静是一种沉，是一种分别的这样子的一种心止息下来。可是对于止息的这个沉静呢是什么，各家是有不一样的。当然这里面除了这个所止息的沉静是什么呢，各家不一样。当然在随着所止息的沉静是什么呢，它止息的这个用心的这个巧妙呢也产生了差别，就是这个方法也产生差别。从所认知的真理而导引出了所操作禅观的法门的方法的技巧，都产生了差别。那么 大家所仔细这个妄想其实是共同的。比如说这个眼镜，这个眼镜是都是眼镜，可是对于认知这个眼镜，眼镜的本质是什么，大家不一样。于是眼镜跟本质之间就产生了一个落差。那么从这个眼镜这个妄想到真理的这个过程中间呢，因为这个落差，大家的认知落差有差别，所以在这个落差的转换的过程中间呢，也自然产生了流程跟这个方法技巧中间的一个差别。这个是我们在思考的过程中间的一个很重要，我们要理解这个部分。这以上哈，我们是把这个400页这前面这10家的说法呢跟各位介绍，主要是根据圆觉经大疏钞宗密大师这个7家。那么7家以外，我们上次讲过多了一个石头西迁啊，还有智者跟僧稠。僧稠的话呢，基本上他是学这个小乘的禅术之法，就是学安般的这种禅观啊，不净观这种禅观的方法。而他的禅定呢，被他的老师尊称为在这个中国这个领域里面是禅定第一。所以僧稠的禅定呢是非常了不起的。天台呢是智者大师，他是依据《法华经》的这个思想作为一个本源呢，然后根据这个《璎珞经》啊，还有中观呢开出来的这个所谓的三止三观的思想，所以他们都是有经典的依据。僧稠所根据的经典呢，就是所谓的禅经这个系统，以及这个阿含这个部派这个系统的经典。石头西迁基本上呢，它的理论是属于即兴即佛的思想，比较接近于马祖黄檗这个系统呢。在这个圆觉大疏钞可能宗密大师早期的时候，他就没有将石头西迁放进去。好，在这边我们看到了这10家，继续看下面，他把这10家在这个《禅经序》这个400页下来的第一行这边哈，他把这10家提出来以后，因为基本上面已经有在圆觉大疏钞里面有介绍过这10家了，可能除了这以外呢，宗密大师在其他地方也可能有做一个介绍，所以这个地方他没有介绍，我们就参照了大疏钞跟各位介绍。那下面他提出了这10家呢，说立宗传法互相乖主，他们所建立的这个思想啊，宗派修行的理论呢，互相乖主，互相之间是冲突不同。那么怎么样，他举了6点啊，我们来看啊，这有一份讲义。第一个，以空为本，有以空为本，有以知为源。这6家里面呢，在这个禅局系的后面把这个10家归纳成为4宗，就禅宗的4宗啊。4宗里面呢，唯识、中观、如来藏。如来藏分2家，一家是即心即佛，一家是知之一之众妙之门。所以以知为源呢，这个就指的赫哲神会这一宗，宗密大师也是赞成这一宗。那么以空为本，就是法牛头法融这一宗，马祖道一、石头西迁他们都是即心即佛，就以佛为本的，后面也稍微会提到。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前一切的身心世界都是虚妄的沉浸。好，所以以空为本就是指牛头法融，以知为源就是指赫哲神会，这是第一组。第二组他说，有云寂寞方针呢，有云行住坐卧。这个寂寞方针的话呢，就是指的神秀他们所说的要摄心入定，之前跟各位讲过了哈，凝心入定。寂寞方针啊，由于行坐皆是寂寞方针呢，除了这个以外，就包括金和尚这个系统也是属于啊寂寞方，它就是无意啊无念莫忘。行坐皆是呢，就指的马祖道一啊，马祖道一他讲到说，我们起心动念呢、弹指咳嗽散散，所有作为都是佛影之全部，所以他说是触类是道。所以行住坐卧都是道，触类就是道。好，这是第二组。第三组说，有云现今朝暮分别为作为一切皆妄，有云分别作为一切皆真。分别皆妄就是无住禅师啊， 无著禅师呢说，这一切包括佛法，凡是所有的事相的都是虚妄的啊，甚至礼忏、读经、画佛像、写经典都是虚妄啊，所以一切分别都是虚妄的。那么一切都是真的，就是马祖道一他们所说的都是真。第四组就是一个是万恨皆存，一个是坚佛一名呢、啊。万恨皆存，这是指金和尚啊，金和尚这个系统呢，他们要忏悔，要受戒，要打坐，要念佛等等的啊，所以这个叫做万恨皆存，就是金和尚这个系统。那么坚佛一名呢，这个就是属于无著啊，我刚刚讲了，就是说无著这个系统呢，他们对于画佛像、写经典、礼忏这些都不要，不治佛事啊，佛都不要。牛头法融的话呢，就一切皆空，佛也空，所以佛也没有啊。所以坚佛一名就是包含了无著跟法融，这个都属于坚佛一名。第五组叫做放任其志跟拘束其心呢，这个放任其志呢，就是属于马祖道一的，因为他这个处处皆道嘛，处处皆道就是任心，不要去让这个心作为，叫无心啊，一切都是现前就是真理，现就是真佛，所以叫做放任其志。另外一个叫拘束其心，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没有把这个心收摄起来，就会怎么踏到人家的苗下，因为所有外面的境界都是虚妄的，我们就会去染净。所以这个像宣誓啊，要我们念佛，把心收摄在佛号上面啊，这个佛号就是收摄我们心的一个枷锁嘛，一个绳子嘛啊，像神秀要什么，要泥心啊，叫收束他的心，叫泥心入定，这都是属于拘束其心的部分。那么有以经律为依，以经律为藏道，经律为藏道，像马祖他们处处都是道，所以经典也不需要。无著呢，他是毁相啊，这个佛像啊什么经典都不要啊，所以他们是以经律为藏道的。那么像这个智者啦、僧仇啦，他们的修行都是以经律有所依本的啊。所以这十家的话呢，宗密大师举出了六组，他们在立论、在利益中、传法中间有互相对立冲突的地方，我们再念一遍哈。立中传法互相乖阻，有以空为本，有以知为源，这是第一组。第二，有云寂寞方真，有云行作皆是。第三，有云现今朝暮分别为作，一切皆妄，有云分别为作，一切皆真。为作就是作为的意思啊。第四组说有万恨悉存，有坚佛一名。第五组说有放任其志，有拘束其心。第六组以经论为所依，有以经论为藏道。然后他讲到最后再把他们之间的关系再说明，说非为梵语而乃劝他，这些立论呢、啊、他不是普通的说法，而他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彼此之间是有冲突，非常明确的一个对立的冲突。却弘其中，却毁一类。他很清楚确定的来赞扬，来推崇他的立论，而什么？而破斥毁谤不跟他相同的其他的宗派的思想，怎不得和会？就真不这样子的冲突呢，你怎么能够不加以和会呢？啊，这个德呢，有孝弟呢，是应该不，就怎么能够不加以和会？这些冲突你不把他们解释清楚的话，大家谁对谁非，互相的话呢排斥，这个是很明确的，没有什么好像很模糊的，不是的，就是互相冲突啊。好，这就说明了第二个要和会的什么呢？这诸宗互相违反的第二个理由，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啊，在谈这个第二理由。它下面还有几个问题，我们继续看啊。问呢，他说：“是者即收，非者即减，何须委屈和会？”对于前面呢，宗密大师讲到 常有诸宗互相违反的这一个问题呢，他提出，那么没有错，好，有这么一个事实，就是各宗之间呢互相冲突违反，那么他说那也没有关系啊，十家之间互相有冲突有矛盾的地方，那也没有关系嘛，那么只要对的我们就选择起来，不对的我们就不要用就好了，那你不需要把他们融合在一起啊。答：或空或有，或性或相，悉非邪僻啊。他说虽然这十家里面呢，有的主空为宗，有的主有为宗，有的主性为宗，有的主相为宗，这个空就指的般若中观，有就指的唯识跟如来藏，性呢是如来藏，相呢是指唯识，悉非邪僻啊，他们都不是错误的，邪僻就是不是错误，都没有错误。但愿各皆当己为是，次彼为非啊，彼此确定故悉何谓啊。他们本身没有错误，但是什么呢，各皆当己，就是把自中的思想啊偏袒，这个党就是偏袒的意思，偏袒了自己的对，而什么而排斥别人的不对，而且非常的明确，所以我们要加以和会。重点是什么呢，他会排斥别人说别人不对，问呢说既皆非邪，即各任确定，何须会之啊。那么你说既然他们都不是有问题，都不是外道，那么就随他们自己路线自己走就好了，为什么一定要和会呢？他说志道归一，今已无二，不应两存，志道非边了亦不披，不应单取，故必须会之为一，另皆圆妙。他说佛法真理啊，其实它只有一个，今已无二，真理呢没有两个，不应该分存，志道非边了亦不偏呢，这个跟前面讲的一样，究竟圆满的真理的话呢，没有两边的这种可能，所以不应该呢取哪一个，所以必须要把他们合会成为一个，令皆圆满，令他们都圆满。问呢说冰杂火势不俱全，江矛赤盾攻不双胜，诸宗所知既互相为一致，则有一非，如何会皆立妙。于是他现在有问题是说呢，好，如果你要和会的话，会有个问题什么呢，你和会不起来呀，没办法和会呀，因为一个是冰，一个是火，一个是碳，一个是矛，一个是盾，这些两个东西就本身就是矛盾的嘛，冰碳不容的嘛，你怎么把它和会呢，所以这个他的问题都是非常尖锐的啊。他说答：俱存其法，俱遣其病，即皆妙也。他很简单说，把他们的好的部分保留起来，把他们不好的部分，有问题有疑问的部分把它除掉，那么就都好了。为以法救人极难，以人救法极易啊，人多随情互执，直即相违，诚如水火相合，矛盾相敌，故难也。他这里面讲一个原则上就是说我们必须要从我们个人各个宗派的立场呢来化解啊，所以他说以法救人难，你要把法来调整很难，其实调整是人的这个执着啊，所以以人救法易，为什么他说人多随情互执，直即相违，因为我们人的话呢都会什么呢，随情相执啊，随着我们的这个情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情就是我们的知见偏好，因为你的知见就产生了好恶，因为你的好恶就会有所偏袒，这个情就是指的我们的知见呢，叫随情互执，直即相违，你执着以后执取以后就会产生这个矛盾啊。那么就像你讲的说冰火相合，矛盾相敌，所以就很难。法本称理互通啊，通即互相为顺呢的话呢，如果有执着，人心有执着的嘛，所以人如果执着的话，它就会产生冰炭矛盾这个冲突。法本称理互通啊，法门的本身的话呢， 称理，它都是合于这个理。称理什么？每一个法门它都是根据这个理而出的，你也是根据理，我也是根据理，他也是根据理，大家都是根据理而出，只是个人所根据的理呢有深浅不同的差别。就好像像鼻子也是像，像耳朵也是像，像腿也是像，像尾巴也是像，都是像，大家都是像，所以都可以互相的运用啊。所以法本称理互通啊，人多随情互执，这两句话就是这个问题的关键点。所以法本身它没有冲突，法本身因为它是根据真理而设立的，它的本质都是从真理出来的，所以它在真理这个角度是可以互通的。人的话呢，因为情志的关系，所以就不通了。这很简单明白的问题了。泥流皆水，环川皆金，故意也。泥就是冰，冰是凝固的，流就是水。泥流皆水，冰凝固的冰跟流的水呢都是水。环川金环金钗子都是金，它的本质是一样的，所以可以融合起来。说举要而言呢、举之者皆非，会之者皆是啊。他这个最后把这个原则上面就是说，如果我们局限在自己的立场上，那么就不对。如果我们能够融会跟各家的思想呢会通的话，那么就都对了。若不以佛语各示其意啊，各收其长，统为三宗，对于三教则何以会为一代，善巧聚成要妙法门，各望其亲同归自海呢？我们如果不能够用佛的经典来表现出他们的本意，然后把他们各家的特长好的地方呢把它统合起来，那么怎么样统合呢？把他们的思想场所呢统为啊，教下有三教，禅门下面有三宗，那么这样子呢就可以把一代的善巧，把这个佛陀的一代的善巧都把它汇成了非常好的一个法门。那么大家都把自己的这种执着，自己的这种偏执局限呢放掉，那么大家都一起汇入佛陀的大海。在这一段里面啊，这个问题啊，诸宗互相违反这个问题呢，是自古以来每一个佛教的宗派下面都会面临的问题。随着这个佛陀的教法流传在不同的时代，流传在不同的地域，就会产生不同的宗派的法门。那么各宗的门徒呢，一定都会站在自宗的立场，认为自己是最好的，那么就会排斥其他的宗派，这是一定的。所以宗密大师把他的一个对这个问题的精神提出来，就是说呢，说人多随情互执，法本称理互通啊。举要而言，举之者皆非，会之者皆是。我们各宗站在自己的立场，从人的立场上面就会有情执而局限，而有这种排斥的问题出现。如果就法本身的话呢，它都是从真理中间流出来，随着因缘，随着众生的根器而设教，深的法门跟浅的法门，每一个宗派他就不认为他自己是浅的，不会认为自己是方便的。事实上面呢，这个问题的其实很简单。我常常讲一句话，我说离真理越近呢，就离众生越远，离众生越近呢，就离真理越远。所以呢，你不可能啊样样好。我们看那个植物啊，开花的花漂亮的呢它就不香，它也不能当药用，也不会结果，它的根茎也不能拿来做建筑材料。那个做建筑材料的呢，它就不开花，也不能吃，也不结果，就是它就那个木头呢可以用。要结果的呢， 它的树干也不能当材料，它的花也不好看，开了以后马上谢了，哎，可是吃了一个大大的果实。树干也不能用，也不开花，也不结果，花也不漂亮，干什么呢？哎，它可以当药。所以中国人讲是吧，有一好没两好啊。你看这个植物啊，它就是有一好没两好。香的花会闻香的呢，它就不好看，它就是有香味。比如说我们常说净土法门，它很方便，对不对？可是它不开悟啊。你说我这个马上就可以开悟，马上就可以修，修了以后马上就开悟，这种话那一定是骗人的。你说这个禅法可以开悟，那一定很难。天下没有便宜都让你占尽的一个时候啊。所以呢，我个人哈，我不只是学佛法，我的待人处事就是，我们不是要修苦恨，不是要找苦吃，而是世间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情。我认为就是什么事情的话呢，就有一好没有二好，要都具备了各种都好的话，那真是老天爷赐给你的，那别人可能都没有，就你有。天下有这种事吗？所以我们佛弟子，我们大家啊，看了这一段以后，我们也要知道，不管是学哪一个宗派，学哪一个法门呢，跟这个法门有缘，相应于这个法门，相应于这个师承没有关系。可是我们的心胸要开阔，天底下不是只有哪一个法门可以单独存在，可以代表整个佛教一代史教，没有这种观念，就是我们一个非常客观公允的一个思维，我们大家都要具备。好，我们这几个先讲到这个地方。